子，给我们当今神的子民安慰跟警戒的话。好，我们来看耶利米书第24章。24章啊，1到7节哈。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耶哥尼亚和犹大的首领并工匠铁匠从耶路撒冷掳去，带到巴比伦。那我想这一批被掳的人当中，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在其中哈。这事以后，耶和华指给我看，有两筐无花果放在耶和华的殿前，一筐是极好的无花果，好像是出熟的；一筐是极坏的无花果，坏的不可吃。于是耶和华问我说：“耶利米，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无花果，好的极好，坏的极坏，坏的不可吃。”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被掳去的犹大人，就是我打发离开这地到加勒底人之地去的，我必看顾他们，如这好无花果，使他们得好处。我要眷顾他们，使他们得好处，领他们归回这地。我也要建立他们，必不拆毁，栽植他们，并不拔出。我要赐他们认识我的心，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因为他们要一心归向我。”好啊，我们再看24章这边讲到一些大环境，像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这一类被掳的人，虽然因为一些大环境使他们遭难，那是他们自己所没有办法掌控的，他们就被神打发流落他乡异国。好，神说会看顾他们，神应许会看顾他们。好，那到了29章，神就感动耶利米写信给这些被掳的人。好，29章第10节到14节哈，这一段话很有名，常常有人引用哈。耶和华如此说，他写信给他们哈，说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典，使你们仍回此地。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这句话很有名哈。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这段话很安慰我们的心，对不对？虽然身处大患难， 犹太人被掳到他乡异地。我们知道，但尼里他们在那个地方也有一些挑战，对不对？那他们的心就是向着神，他们一直忠于他们的神，结果神使他们得胜有余，感谢主。那这里神说，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我今天的题目就是，我们当竭力寻求认识神，迫切但是安息的来寻求他，因为神是我们的盼望。好，那另外一个是借着以西结警戒的话，我们看以西结书18章，这个都是对神的子民讲的，已经是神子民的人。以西结18章1到第4节，这是以西结说的。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们在以色列地怎么用这俗语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呢？主耶和华说，我指的我的永生启示，你们在以色列中必不再有用这俗语的因由。看啊，世人都是属我的，为父的怎样属我，为子的也照样属我，犯罪的他必死亡。我们再看18章20节，20节到27节，唯有犯罪的他必死亡，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义人的善果必归自己，恶人的恶报也必归自己。恶人若回头离开所做的一切罪恶，谨守我一切的律例，行正直与合理的事，他必定存活，不致死亡。他所犯的一切罪过都不被纪念，因所行的义他必存活。23节，留意这一节哈。主耶和华说，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神不喜欢人行恶而死亡，神喜欢人离开所行的恶道而得存活。24到27，义人若转离义行而做罪孽，照着恶人所行一切可证的事而行，他岂能存活吗？他所行的一切义都不被纪念，他必因所犯的罪所行的恶死亡。你们还说主的道不公平，以色列家啊，你们当听，我的道岂不公平吗？你们的道岂不是不公平吗？义人若转离义行而做罪孽死亡，他是因所做的罪孽死亡。再者，恶人若回头离开所行的恶，行正直与合理的事，他必将性命救活了。因为他思量，回头离开所犯的一切罪过，必定存活，不致死亡。30节，所以主耶和华说，以色列家啊，我必按你们个人所行的审判你们。 三十一节，你们要将所犯的一切罪过进行抛弃，制作一个新心和心灵。以色列家啊，你们何必死亡呢？我们知道以西结他也是被掳到巴比伦的，神让他看到以色列很多的违背神、忤逆神的一些事。好，神设立以西结做守望者，他说如果哪一个人有罪恶，你要来提醒他，叫他悔改而得活。那神借着以西结讲这一段话，三十一节说，你们要将所犯的一切罪过进行抛弃，制作一个新心和心灵。这里地方说制作一个新心和心灵，并不是我们自己可以拥有一个新心或心灵。我想他的意思就是有点像像那个大卫王在诗篇五十一篇第十节那边讲的，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地方好吗？他求告神哈，当大卫王他因为没有警醒，他犯了大罪了。那神呢叫先知来提醒他，那时候他蒙了光照，他蒙了光照，虽然他贵为一国之君，他谦卑在神面前，他说神啊，我得罪你了，我犯罪，我是得罪人了，我更是得罪你了。他把神看为大，好，那当他醒悟过来，他把神看为大，我犯罪是在你眼前行了这恶。所以呢，他在诗篇五十一篇第十节，他就这样讲，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我想以西结这边讲到说制作一个心心跟心灵，应该是指这个，就是人，神给人一个权利，可以因着罪人可以因着求告神而蒙神拯救哈。他说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或者是坚定的灵，就是坚定要来遵神而行哈。十一节，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我想他是这个意思哈。我记得我礼拜几，礼拜六还是礼拜五，我有传给你们一个曹立忠牧师讲的，我们要当意志的管家。他这篇当讲的这篇道讲的真棒哈、哦。他说这个意志，神给我们自由意志，意志英文叫 will，W-I-L-L， 对不对？好，那如果 W-I-L-L 的那个 W 是大写的话，那就是神的意志，那我们翻译成神的旨意。他说神造我们人的时候，神把他的意志分享给我们，因为神要按他的形象造人，他不是要造一个机器人，好像有点让我们像那个偶像来操控我们，不是，他要让我们出自内心的来爱神，来跟神互动。那所以他说神把他的意志跟人分享，人有自由意志。那我们呢，在跟神之间的互动里面，在人生的路上，我们要当神给我们这个意志的管家。哦，我不能说啊，我都交给主了，好像我都不用负责任。他说很多时候我们要跟神同工哈、哦。那刚好在就在那一天还是前后哈、哦。除了我听到曹立忠牧师讲的这一篇道以外，讲到这个意志的管家，他说上帝给人，他说 responsibility 这个字就是 response 跟 ability 两个字合起来的。他说上帝赋予我们回应 回应的一个能力。神许可我们历经一些环境，上帝给我们一个回应这个环境的能力。那我们的意志，我们要下决心，注意我们的心态，我们的心要保守，我们的心好，让我们的心呢好像来服神，来往神这个方向去做决定。好，他说我们在这一方面我们要那个，那他在讲到的里面，他讲到有另外一个人哈，他说有一个犹太人，他名字叫做Victor Frankl。 好，我当时我稍微留意一下哈，这个人呢他曾经在，他是一个心理学家，他曾经在那个大概是德国的集中营吧，被关了4年。这个4年，这个是我就在那一天又听到另外一个黄国瑞哈，就是那个15分钟演讲那个黄国瑞，他也同时提到这一个人哦，他讲到人生活着的意义哈。这个人他说，这个黄国瑞他就讲，他说 Victor Frankl 这个人呢，他在集中营里被关了4年，后来出来以后，他居然有一些同样在集中营被放出来的人，后来有的就忧郁了，就自杀了。他心里觉得很讶异哦，集中营里那个生活多苦啊，你们都熬得过来了，为什么你们放出来了以后，你们反而没有办法 survive 了？好，那他就用这个讲到一个人对于活下去的这个意义，对于我们生活在世上这个意义的意义呢，可能会取决于我们整个人生的一个情况哈。那这个黄国瑞就讲到这个 Victor， 他就说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他没有掌握到活着的这个意义，这样他的意思是这样。所以我求神帮助我们啊，我们真的从这些我们看到哦，对，以西结书36章以西结他也讲到神应许哈，36章26-27节，神借着以西结应许，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就新的灵哈，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守我的典章。好，感谢主。我们也再来看一下31节好了哈。我现在突然看到，那时，你们必追想你们的恶行和你们不善的作为，就因你们的罪孽和可憎的事，厌恶自己。我特别看到这4个字，厌恶自己哈，就说当我们蒙神光照，你可以发现历世历代的圣徒在他们成圣的过程里面，他们会经过一个关卡，当然他们是蒙神光照要来悔改归正，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们常常有一个词叫做弃绝自己，就是他们厌恶自己，弃绝自己，就像约伯说，我在炉灰中懊悔。好，那就是因为神的灵临到。好，所以我们真的在这里面神有一个警戒，我们如果原来是行神不喜悦的，蒙神光照，我们若愿意悔改归正，再走神喜悦的道，我们就得活了，神喜悦这样。好， 神不喜欢我们沉沦，神喜欢我们这样。但是如果我们曾经是不错，我们以为我们就不错了，可是以后不知不觉我们又迷糊了，又走神说不喜悦的道路，我们还是要受亏损的。那这个情形告诉我们什么？我就觉得神看顾我们人生的每个过程，神看顾我们人生的过程，他也掌管我们人生的结局。我记得曹立东牧师讲过一句话，他说好像在神，神不是一直都要干预我们的抉择，他让我们有自由意志，他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他不会一直干预我们的抉择，但是他在看顾，他很乐意掌管我们一生的结局。就是神希望人蒙神光照，而一直来蒙他的悦纳。好，所以呢我们应当求告神来帮助我们，要存敬畏神，信靠顺服他的心，来活在每个当下。好，这是我的第一部分跟大家分享的哈，也是这一阵子我从神得安慰，也求神来警戒我的。那第二部分，自从我们起初信主到如今，我们已经得知一些关于怎么得永生福乐的事。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大概都已经有某种程度的一些知识跟了解哈。比如说上周我们被提醒啊，大卫牧师跟我们讲，凭着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那这句话是在希伯来书第六章十二节的话。我们接着来看这个，因为上个礼拜我觉得我们有点赶哈。那我想我可以稍微再琢磨一点哈，希伯来书第六章我们最近才在查马太福音的时候，我发现到不论是那个加百农那个百夫长那个百夫长的仆人，或者是迦南妇人要求耶稣去帮助他的女儿，他们两个都是外邦人。那本来耶稣他是奉差遣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可是这两个人的信心那么大，好，他们谦卑，他们知道耶稣能帮助他们，他们也相信耶稣的心愿意帮助他们，所以即使在一开始耶稣可能有点拒绝或有点不是很在意的时候，总之耶稣被引到一个情况跟他们面对对话的时候，他发现这两个人的信心，耶稣都说哦，在以色列中我还没有见过这么大的信心哦，你的信心很大，照着你的信心给你所要的。所以耶稣非常非常敬重一个人里面对神的信心。那我们来看希伯来书，所以希伯来书第六章十二节他说，他鼓励我们不要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十三节从十三节到十八节哈，当初 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的启示的，就指着自己启示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这样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这个我们知道哈，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十六节到十八节哈，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并且以启示为实据，了结各样的争论。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启示为证。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实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这边在说什么呢？这边说神应许亚伯拉罕，神很郑重的应许亚伯拉罕，神应许他，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神这个应许，神不说谎，这个应许本来就是可靠的。那十七节说，他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启示为证。他的应许本来就可靠了，他为了要加倍的为这些承受应许的人，向这些人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所以他启示。那一般人启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我们罪人的话未必是可信的。那他要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没有比神更大的，所以他就指着自己启示。十八节说，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神的应许，神又启示，神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哦，这个，我求神让他对我所应许的，借着亚伯拉罕这个所启示的，真的刻在我心板上哈，叫我大得勉励哈。我们前头有一个指望。十九节说，我们有这个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这个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我们知道麦基洗德是无生之始、无命之终，那就是永永远远，不会更改。因为这一位基督，他本来就是永活的基督，他经过死而复活以后，他跟信徒永活，他更是永永远远的我们的大祭司啊，又为我们进入幔内，就是进到至圣所里。那这个锚就是很牢靠、稳妥的象征，抛锚啊，又坚固又牢靠。抛在哪里呢？他说进入幔内，是抛在天上的至圣所里。我们的这个指望，好像我们灵魂的锚，是抛在天上的至圣所里。那我们知道这个幔子就是圣所跟至圣所之间隔开，遮蔽至圣所的幕幔， 耶稣死的时候已经裂开了哈，那就是耶稣进入这个至圣所，达到神面前。所以我们指望的根基是什么？就是神自己。神是我们信徒指望的根基。所以为什么说神啊，求你充满我们的眼目。这个世界说是你造的，有人说你告诉我神在哪里，神在哪里？我说如果神能够被你一眼就看尽，他就不是神了，因为他是造整个宇宙的，这整个宇宙我们都看不尽了，他比这个还大，他怎么能够被你一眼就看尽呢？除非神要自己向我们显现，不然我们凭我们人的意识是不可能去看尽神的。但是我们求神怜悯我们，借着他的灵，常让我们意识到他与我们同在，仿佛我们可以看到他一样哈。那希伯来书11:6，我上礼拜讲过，说我们常常被提醒，常常被提醒哈。这句话是非常关键的，神很喜欢我们常常被提醒这一句话，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而且信神赏赐寻求他的人。神说你们若寻求我一定会寻见，若专心寻求一定会寻见，他要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好，那我们看亚伯拉罕是我们信心的祖宗，11:8，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9，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10，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亚伯拉罕在盼望，在期待有一座有根基的城，我们知道这个就是新耶路撒冷城，是神自己所经营所建造的。11，因着信撒拉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就是因为我们认为我们所信的神是可信的，所以我们可以因着信，因着信任他，信任他的爱，信任他的智慧引领，信任他的大能作为可以保守，所以我们可以因着信一直跟随他哈。17，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19，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所以他因着信要把儿子献上，他相信超自然，神会超自然的介入，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亚伯拉罕他欢喜领受神的应许，他在意神的应许，他留心去明白神的应许，所以他至终能够相信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就是这个信使他能成为耶稣的祖宗。那他在世的时候，耶稣自己告诉我们 那个秘密哈。约翰福音第八章五十六节，约翰福音第八章五十六节，耶稣自己跟人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就亚伯拉罕在距今四千年左右的那个时候，他就看见耶稣了，他灵里就看见耶稣了，他欢欢喜喜仰望这位神，这位主，他就看见了，就快乐了。那我跟大家彼此勉励，就是说，写在圣经上的话不是虚的，是真实的。所以如果我们效法亚伯拉罕，以信为本，我们就是他的子孙，这个就是他的真子孙。神不是在创世纪第十七那边说，我要使你的后裔繁多，这个后裔呢，这个你的后裔繁多，这个后的后裔呢都点点点，就是像亚伯拉罕这样生命品质的人，如果我们效法他，以信为本，我们逐渐让神帮助我们越来越有他这种信从神的生命的倾向，敬畏神，不敢不顺服，信任神到底，这样的景象，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也会延及我们，我们一定会承受，我们一定会承受这个应许，而且我们会像摩西，摩西也是因着信，对不对？在希伯来书十一章那边，摩西说他仿佛看见肉眼不能看见的神。那我们来看一下当年神在创世纪二十二章所记载，创世纪二十二章所记载神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那我们如果效法亚伯拉罕这个应许，也是对我们而发的，我们要承受这个应许。创世纪二十二章十六节，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神说亚伯拉罕的子孙要得到仇敌的城门，他的子孙就是耶稣基督，我们若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就是神在地上穿上肉身代表神的子孙，我们要得到仇敌的城门，我们会征战得胜。他说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感谢主，我这些日子向神所求的就是这个，因为我面对神量给我的难题，我没有办法，我自己没有办法去应对，我只有把神请出来，让神自己替我去应对。那个摩西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 我最近读这句话，我有点在想，主耶稣，摩西逃到缅甸旷野的时候，他已经宁愿跟神的百姓同受苦难，也不愿意去享受埃及的最终之乐。他已经有所选择，他选择归神那一队。结果他只不过是用他的血气要去抢救他的百姓，结果他就只好逃到缅甸旷野。他在那边牧养40年的时候，他的眼目是不是也，他是不是也是会想到，为什么他今天会落到这个光？他本来是埃及王子王储哎。为什么会落到这个光景？他是有思想的人，学会埃及一切学问的人。我相信他在那边牧养，跟一般人的牧养不一样。一般人的牧养就是养生糊口，可是他的牧养是因为他做了一个人生的抉择，他做了一桩事而被迫临到那个地方去牧养。所以你看，他跟雅各的牧羊也不一样。雅各牧羊，后来雅各还得了很多羊，对不对？可是摩西40年，他不是在为自己求什么？他牧了40年的羊，还在牧他岳父叶特罗的羊。我在想，那40年，为什么神可以在摩西的身上制作得那么成功，以至于他谦和胜于世上的众人，有神，为了神的缘故，这种观念可能常常缭绕在他的心灵里，在他的生命中，可能对他有一些影响。为什么我会想到这里呢？因为我自己很清楚知道，我跟大卫牧师结婚我不像一般人是为了要一个儿女私情的一个婚姻而已，我是因为要遵神的旨意。结果我们都41年结婚纪念日了，我还这么糟糕啊！我说神啊，摩西当时40年呢，我已经41年了耶。我记得以前荣教是曾经跟我们说，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机会比旧约时代的圣徒这个机会更宝贵。我说为什么？因为旧约时代的圣徒呢，还没有圣灵，那是偶尔神悦纳神来临到，他们还没有办法说因他们的渴慕，就能让圣灵内住在里面。那我们呢？耶稣基督来了以后，圣灵降下来以后。我们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呢，一直做我们里面的导师，做我们内在生命的力量哎。那我说，可是事实，我说主要是原因是什么？啊，是不是摩西在牧羊的时候，他是在做地上的服侍，可是他心里所怀抱的是仰望天上的这一位神。天上这位神，并没有离开他心灵里的眼目，所以那40年的光景，他一直在被神挑。那我呢？我这40年来，我在忙这个，也是忙孩子的事，也是很辛苦。我真的是有苦劳了，公平的讲。我真的是有苦劳，可是，在把孩子培育成功的事上，好像不太有功劳，因为我的生命不够被什么改变。差别在哪里？是不是我的眼目常常注意到，哎呀，这个孩子，这个是那个是那个是，而不是很多的那个 priority。不是很多的仰望到主，不是像摩西这样。哦，对不起，这个只是我仅供你们参考哈。 好，另外呢，上个主日我们也被提醒哈，查考圣经的重要。有一些人不能查考圣经，啊，像有一些人，现在是大家都会读书哈，但是还是会有一些人，他们因为他们的环境关系，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查考哈，但是他们可以听来领受。以前甘夫人也常常讲，她说有一些人，我们呢可以借着读神的话，来把我们牵去默想神的话，把我们牵引到神这里来。可是有一些人，如果他自己没有办法，那你可以用你的心，那或许有别人读给你听，那你可以被带到神面前哈。那为什么查考圣经那么重要？因为其中蕴藏着如何得永生的秘诀。我们从刚刚一直讲到现在，这个都是因为圣经的话引起我们去思想，而这些思想会牵引我们里面心之所向。好，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但是圣经为那一位要叫我们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的耶稣基督做见证。圣经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很重要的。耶稣提醒我们要来到主的前面得生命。那我感谢主，今天文琪领了一首诗歌，十架上他的死，是我们新生的起点，所以我们永永远远要赞美耶稣，他圣善的名，耶稣就是他要来为我们死，做我们的救主。他的死是我们可以活的一个起点，借着仰望加略山上他为我们死而除掉我们罪的那一幕，他呼召我们这些仰望他的人来我这里，来到神的面前。英文叫 "in the presence of God"。The presence 这个字就是临到的意思，它也可以翻译成就在神的同在里。所以我跟大家彼此勉励，让我们信进耶稣基督的里面，信进他的里面，跟他合为一。他死，我们跟着死；他被埋葬，我们跟着被埋葬。这样，我们就必与他同复活。然后，新生以后，我们继续的相信，继续的信靠跟顺服，因为圣经上所跟我们讲神的一些美好的属性是永不改变的，那都是可以成为来照应我们的那些美好的美德，我们都可以信靠哈。那当我们这样继续的相信、继续的信靠跟顺服，圣灵就会忠心的来临到我们。我们的生命就会逐渐的长大而成熟。我发现一件事，很确凿的事，当我听神的话，越向着他放下自己的时候，我越能够信，我的信心就越增长。那能够叫我们得生的，就是一人必因信得生。好，我今天就交通到这里哈。